感谢主呀，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信息里面，特别我们这有40天的禁食祷告，那我也知道我们的家人有些参与这个40天的祷告，那我今天还要更进一步的来借着我们这个信息里面来教我们的家人，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应允，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对我们祷告不蒙应允的事情，我们常常会问自己，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这里不好，我这里做的不够，我这里不够属灵，我这里所以我们常常为了祷告不蒙应允，我们常常亏损了我们自己。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更深切的，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应允，我们的祷告不属灵的生命不再一样。但是今天要开始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家人，请问你们现在还有什么祷告神还没有应允你的？你们还有什么祷告神你要神应允你的祷告？想想看，如果今天耶稣在这里说你可以向我求，请问你还有什么事情神还没有应允你的祷告？你的家人还没信主有吗？好，那还有，你虽然也许你的家人没信主，也许你的先生还没信主，你的太太还没有信主，你的儿子还没信主，你的女儿还没信主，那也许他们都信了，但是你发现他们虽然信了主，但是呢他们的信仰根基呢不深，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种子有撒在好土的，有撒在荆棘的，有撒在那个路旁的，所以有可能他们这些信仰都是30倍而已啊，然后有可能撒在路旁，飞鸟来了就吃了，然后呢你又感觉说虽说这些人信了，可是也不聚会，也不祷告，然后呢也不读经，所以你对他们的信仰你老是有一个放不下，有没有？你有没有一直在为他们祷告说主啊主啊，帮助他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你，而且能够清楚重生，而且火热来爱主，有没有？有，好，非常好。然后呢还有什么祷告没有蒙应允的？你是不是觉得人跟你的人际关系有一些破裂，但是你一直希望这个人际关系有修复，可是这个人际关系一直都没有修复，有没有？你有没有在祷告？祷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诶，奇怪，怎么祷告很久都没有什么改善，祷告不蒙应允，有没有？好，那你有没有在想说，你在过去你的生命里头，然后呢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谁偷窃了你的产业，你的财务，你的产业被偷窃了，有没有？有。然后你有没有在祷告，你有一直说主啊，这个人偷窃了我的产业，可不可以让他我的产业可以还给我，有没有？有啊，真的吗？哦，蝗虫呀，蝗虫那年蝗虫所吃的要加倍还给你，有没有？你一直觉得哇，为什么为什么你的产业就被这些人用不同的方法把你给偷窃了？还有呢，你有没有觉得神没有应允你的健康？健康有没有？健康也被偷窃，可能你的健康有没有身体不好，有一些疾病还没有得医治，有没有？有些人有没有身体有不舒服的，身体有疾病的，但是这个疾病没有得医治，有没有？好，除了我讲得出来的，请问有哪些我还没有讲出来啊？你们都需要祷告蒙应允的，今天晚上是不是把这些祷告没有蒙应允的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祷告让神可以应允你的祷告，蒙神垂听？除了我刚刚讲的三四五还有吗？告诉我有哪一个。阿丽莎还有什么祷告没有蒙应允的？好，我们为他祷告。我想很多 心中的那个结、哦、有一些我们就是魂里面的伤害，然后造成我们里面的很多、那些痛苦呀。我们来为那个阿丽丝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你的家，主啊我们常常是背负重担，但是主啊你告诉我们说，凡担劳苦重担的可以到你的面前来，必叫我们得安息。主啊我们不但有这么长的祷告单没蒙应允，主啊我们在我们生活中，主啊我们也经历苦难，主啊你要自己亲自，主啊来安慰，主啊 Alice， 主啊在他人生的这一段过程里面，主啊你允许这些困难艰苦，主啊你把困难给他当饼吃，主啊你给艰苦给他当水喝，但是主啊耶和华的荣光 要来照耀他，主啊给他盼望，主啊让他凭着信心，主啊让他可以喜乐起来，借着我们的祷告，主啊你要让他、持续不断的祷告蒙应允。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自己今天，主啊借着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再一次看见盼望，谢谢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想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长的有短的的一张祷告单，我们都一直希望神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祷告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忧伤，我们就痛悔，我们有时候就灰心，有时候我们就走不下去。但是呢今天我们知道神要借着我们今天的信息来触摸我们许多许多的家人，因为如果我们不断的祷告，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但是今天更重要的不是 work hard is work smart， 我们过去我们很多的祷告但是神没有应允我们，我们今天要来找到祷告不蒙应允的根源在哪里，不蒙应允的根源在哪里。我相信最近我也寄了一些 link 给你们看，因为我看到了那个天上法庭的那个信息的时候，我里面有很深的触动，但是因为他那个是特会的信息，就不断不断的来，所以我就先寄给你们看。当我寄给你们完了以后，我自己看了一遍，看了两遍，看了三遍，我看了好几遍，然后我终于知道他这个信息里面在讲什么。我为什么把这个信息拿来分享？因为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接到我看的东西，有的是不开的，因为他说牧师一定叫我们看属灵的东西，有的人说我很忙啊，那对这个也不看。还有信息常常一次就是看过了，你就是从这里进来就这里就出去了。今天真的我们教会为什么有小组，就是让你主日听到的道周间你可以反复的咀嚼，借着信息借着经文，然后你来学习，知道主入你听的信息有没有听进去了，听进去不算，有没有活出来了。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天上法庭的信息真的很 powerful， 但是我们许多人就 miss 掉了，就听了很好听，讲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很大的排场，很多的人的聚会，然后我们里面就希望啊，我们太可惜了，我们就住在一个小岛上面，然后我们是孤岛，然后我们也不能去参加这种特会，然后人也不来我们的这个地方开特会。第一我们远，第二呢我们人少，那你也没有这么多人那么的火热在追求。所以呢我就觉得神也真的怜悯我们，有一天当我们需要到天上面对神的时候，神说你们可以持守走到今天不容易啊，我给你们拍个掌，对不对？人家如果在那个宴席里面很大的宴席啊，所以今天很多人都喜欢在 YouTube 啊在看这些，因为这个是最容易的嘛。但是呢今天能够 亲自来到教会聚会，然后跟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发生什么不开心不愉快，我们仍然尽心尽力的往前走，这是神最看重的，神最看重我们对神国里面的那个忠心。所以呢，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这一位牧师特别巡回在四地讲这一天一场道叫做天上法庭？因为他说在他过去整个的牧养的过程里面，他自己经历他的祷告不蒙应允，他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对这个祷告的那个策略他们没有不知道怎么办，他们该做的就做了，但是呢祷告不蒙应允，所以呢很多人在寻求那个答案。所以这个牧师呢他讲的这一篇道很重要的，他在那个道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找到这个属灵的根源，我们如何根据我们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来寻找到我们要如何突破我们的祷告生活。他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命定里面，从我们在母胎里面，神已经给我们有一个命定，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天上，在我们天上有一卷书卷，然后这一卷书卷呢是什么？是关乎神造我们的目的，是关乎神造我们，我们被造的这个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座的家人，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母腹的时候，神把我们还没有带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已经计划好了我们的生命，而且给我们有一个命定，而且我们如果今天走在神的道路上，神就可以借着这一卷书卷让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可能我们一出生我们就走离了，我们就偏离了，就离开神的旨意，叫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一生的路呢就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很重要的这一位牧师他叫Robert， 这个 Robert 牧师呢他在讲，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有一卷书卷是在天上神预备要给我们，但是我们这一个书卷都没有被打开，我们的命定我们的呼召都没有办法活出来，是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从我们自己祖先世代的那个咒诅，从我们父亲我们的祖父，我们一代一代一直往上，甚至于追溯到夏娃亚当，其实我们的命定里面被仇敌掳掠了，所以我们这一个命定就没有办法被发展出来。所以呢我们因为我们自身的那个罪孽，还有我们祖先类似类代的咒诅拦阻了这一本书卷被打开。特别呢当我们要被提升，当我们要被提升到神的国度的那个使命，而且神呼召我们去执行神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卡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可能你有时候你参加一个特会，还有一个我们的那个营会，然后你突然非常的火热，但是你的火热很快就被扑灭了。你可能呢里面对神有一份 jet，然后呢你一直觉得说，如果神在这时候呼召我，我很愿意来为主做这个做这个，可是明天又发生一件小事，可能一个人讲了些什么话，可能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让你不高兴，然后你明天又被打败了。有可能神在这个时候要提升你，有可能要提升你在服事上，但是呢很快就没有了，这件事情就没有了。我们从来不以为这是别人拦阻我们，仇敌拦阻我们的。但是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碰到一个对头，常常碰到仇敌拦阻我们配神提升。其实我自己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一些人生命不错，然后很想来帮助他，但是每一次当我要提升这个人的时候就出现状况，然后呢就不得不安静，然后呢等一阵子又觉得应该再给他一个机会， 但是呢，他有可能就看不见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这是为什么？当一神要提升你，当神要给你一个使命，要让你进入那个国度里面的侍奉，但是很快，在你不知道的情形之下，已经被仇敌把你给打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仇敌在你的生命当中控告你。你知道，在旧约撒加利亚书，旧约撒加利亚书，我们刚刚给我看一下那个经文。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OK， 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他说：“天使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最主要的信息。好，我刚刚忘了读那个经文，好不好？我们回去，好，把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读一遍好了。让我今天要进入这个信息之前，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所有的主题经文，从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你们一起来。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日用的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为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对他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途中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东西招待他。那人在里面回答：不要打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也会照他不顾面子的直求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好，下一个经文在第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耶稣对门徒讲了一个比喻，为了要他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某城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冤家，求你给我伸冤。他很久不受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但因这是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纠缠我。主说：你听这不义的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伸冤吗？我告诉你们，他很快就要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样信德的吗？好，下一个经文，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到第十节，他说：我正观看的时候，有宝座设立，上面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洁的羊毛，宝座是火焰，其轮为烈火，有火如何涌出，从他面前流出来。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好，我们今天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借着今天的信息，主啊，你教导我们要如何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很大的突破，主啊，让仇敌不能再拦阻我们的祷告，不蒙你应允。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里面，主啊，有一颗谦卑的心，主啊，让我们从你的教导里面，主啊，来学习我们如何祷告，祷告要如何才能够得着应允。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保守顾念我们在敬礼所读的话语，所学的每一件事情，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刚刚讲了一半，讲到那个撒加利亚书那里，然后我们就看到呢，在撒加利亚书这个地方，当大祭司约书亚他坐在来到那个神的面前的时候啊，结果呢，撒旦来到他的身旁，他来控告他。他控告他什么？他控告他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大祭司怎么可以穿着污秽的衣服呢？所以他这里的意思不是真的他是穿着他污秽的衣服，只是撒旦仇敌常常让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的羞耻，然后让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不配的。你有没有经历过，好像你曾经去一个很高级的地方，但是你发现你没有 dress up， 你觉得你穿得很平常，但是你到了一个大饭店也好，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音乐厅，你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人在看你，而且你觉得你非常的羞耻。其实基本上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仇敌常常借着那个撒旦这样攻击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很污秽，我们在神的面前很羞愧，但是这些都是撒旦给我们的攻击。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些圣经里面呢，我们的失败常常都是成为撒旦仇敌二者攻击我们的那个器械哈。我们在以赛亚书54章，我们也说撒旦为攻击我们所打造的器械必不配利用。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祷告？我们一定要针对仇敌这样攻击我们。然后呢，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摩西为什么？摩西也因为他生气，所以呢，神就没有让他进到那个 Promise Land， 没有进到那个迦南地。然后呢，这些都是摩西的祖先那个利未族里面，他们在神的面前，所以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些不讨主喜悦。如果我们最近在读那个利未记，我们看到亚伦，看到亚伦的儿子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被杀。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利未人在神面前所做的不讨主喜悦的事，所以让这个摩西也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生气，所以他不能进入那个命定。我想我们有一些家人，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家里有一些人，他会因为一点小事然后就生气，然后一点点事情，教会的一点事，自己的一点事，然后就常常把自己搞到他走不下去。你觉得都是因为他的一点怒气吗？不是的，这些怒气都有根源的，这是一个世代的咒诅一直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常常要去找到你那个怒气的根源。还有有的人常常得不到那个祝福，因为他常常嘴巴就会说一些 negative 批评论断的话，这也是让撒旦仇敌有那个 legal right 来攻击我们的生命，让神要给你的祝福你就得不着。所以今天我一定要从这些很根源的问题，属灵的根源里面去追溯到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但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刚刚我讲到了摩西呢，因为他的立位祖先所造成的罪，让他不能进到那个迦南地。然后我们也看到犹大呢，他在他生命里面他也犯了一个属灵的不是只有属灵而已，我说错，他有那个淫乱罪，他有发生那个乱伦，因为犹大跟他的媳妇他嘛，所以呢，这些都是乱伦的记录，因为他的祖先拉合就是个妓女。所以我们如果光读那个圣经就这样读过去，我们没有属灵的看见，我们会用人的方法来诠释我们的圣经。但是当你明白这属灵真谛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家族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会得不着，乃是 造成这些犯罪的结果。所以呢，我们来到天上的法庭的祷告，首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处理我们属灵根源的那个罪孽。所以呢，让仇敌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办法来控告我们、定罪我们。撒迦利亚书记载说，大祭司耶稣亚穿着衣服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然后呢，撒旦就控告他。但是呢，问题来了，我们很重要的第四节，他说，第四节他说，神就对使者吩咐站在他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要给耶稣亚穿上什么？我要使他脱离罪孽，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今天我们的信息，如果你懂得天上法庭的目的，乃是我们要怎么祷告，让仇敌攻击我们，把我们那个污秽的衣服，把我们的羞耻，把我们所有的这些困难都拿去，而且神给我们穿上那华美的衣服。这个是我们今天整个的信息里面让我们怎么样得帮助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知道神的国度在这个时候是很重要，我们需要配神的国度来提升，而且是一个加速的季节。如果今天神的国已经加速在跑，但是我们却仍然没有办法从神的国度里面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得到。所以现在是一个洁净的季节，是一个为什么要40天的禁食，乃是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把我们从这个祖先的咒诅，从那过去的这些里面呢，神说要使我们脱离罪孽，而且要神要让我们怎么样穿上华美的衣服。他接下来他怎么讲，他神就应允约书亚，他说，你若遵行我的道。亲爱的家人，重要的字句在这里，如果我们遵行神的道，我们谨守神的命令，你就可以怎么样管理我的家。七节这里哦，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们一起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我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谚语，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站立的人是谁？天使。站立的人是那些属灵的人。所以呢，你看到神耶和华自己亲口告诉这个大祭司耶稣亚，他说请那个使者把他脏的衣服脱掉。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多的失败，我们很多的羞耻，我们很多不为人知的，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你若遵行我的道，他对这个大祭司说，你若遵行我的道，我就谨守我的命令，我就让你可以管理我的家。今天我真的是看到很多教会的人，属灵的人，今天世界上的人讲究财富，世界上的讲究你的文凭，你的 degree， 但是在神家不是的。神如果你是忠心，你爱主，你走在神的道路上，神就会提升你的，神会让你跟那些站立的人，那些天使也很重要的属灵人一样，他会提升你，他会提升你，他会让你祷告蒙应允，而且在加速的季节他会提升你。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在这个起跑之前，我们需要来处理我们属灵的根基。如果我们的属灵根基是这样子的脆弱，我们的属灵根基是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让我们可以脱去一切世代的咒诅，我们世代的罪孽缠累我们的罪，还有我们的魂，我们的灵魂体的魂，我们需要修复。我们很多的伤害受伤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魂如果不健康，我们的魂不健康乃是由于我们在过去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创伤，所以导致什么，我们变成悖逆， 我们里面的魂里面很多的苦毒。你看那个人一天到晚觉得这个人也不满，那样样也不行，你只要仔细的祷告，你可以看到这个人里面因为创伤在他的生命当中造成他里面的苦毒，所以变成他是一个好批评好论断。所以不用，不是老是我们觉得哦，因为他这样子对我，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我们反而要为他祷告，让他能够砍断这个咒诅在他的生命当中。在这里里面他讲到这个天上法庭的祷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我们里面有一个很迫切的想要改变我们祷告的生命。所以这个天上的法庭，他的教导是对你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对国度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对祷告一点盼望都没有，你觉得我非常的幸福，我什么都有了，那这个天上的祷告对你是没有用的。天上法庭的祷告是让你能够领受神为你展开的那一卷书卷，在天上一直没有打开的，让你能够进入国度的命定。这个属灵根源的祷告是非常严谨的，祷告的项目也是非常的细致的，而且是让仇敌不能攻击我们。但是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必须要愿意进入虎穴才能得到虎子。你的生命要改变，你的祷告要蒙神应允，你愿意付代价，你愿意花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你需要明白什么叫天上法庭的祷告。这位牧师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天上的法庭，他说其实有的人告诉你说要进入天上的法庭，除非你是大牧者，除非你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除非你是可以见到天使的，他说这是一个谎言。进入天上的法庭不需要像别人给我们一个想象。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以为哦，这个天上的法庭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那我要怎么样能够才进入。所以自从他们这个特会以后，我不断的在思想这个问题，我不断的看，不断的看，到最后我终于明白真正的问题在这里。耶稣为了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蒙应允，他首先他告诉我们祷告有三个面向。第一个祷告的面向，他告诉我们说祷告的面向，首先这一个牧师这个 Robert 告诉我们说，因为他自己在早期操练的时候，在这一祷告系列里面，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也是我自己错误的观念，他认为这个要很属灵。他说其实不需要，凭着信心进入就可以了，因为所有的这些认识神的清楚重生的这些属灵的孩子，因为耶稣是用重价买赎我们回来的，所以呢当耶稣买赎我们这些属神的孩子呢，他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就是天上的法庭。才他说天上的法庭，你不需要是先知，你不要以为你一定要很属灵，否则你会因为谎言的缘故，你会丧失一个祷告蒙应允的机会。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你在灵界里面，我们在灵界里面，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就是天上的法庭。也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这天上法庭的意义，这牧师在路加，要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刚刚我们读了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门徒问耶稣说，怎么样？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接下来第二节，耶稣对他们说，对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父啊，是不是他说要称我们天上的父为父啊？当我们祷告来到阿爸父面前，我们要称他为父。亲爱的家人，你们可能会觉得牧师请你讲快一点好不好， 因为呢我们要赶快回家。但是今天我要在这里重复的讲的意思就是说，他耶稣为了要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位天上的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可以称他为父。今天问题来了，我们在今天当今的社会，在我们很多种不同的文化里头，我们里面对父亲的整个的印象是模糊的，我们对父亲的认识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在这各种不同的文化当中，我们充斥了一个无父的世代。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无父的世代，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被撇下，我们被忽视，我们不被看重。我们的父亲虽然在家，但是呢他们常常其实是无视于我们的存在。当然更多的父亲是真的是缺席的，我们在灵里我们如同一个孤儿一样，因此我们对父亲一个错误的形象。今天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父啊。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处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这一位阿爸父这个错误的形象，我们需要借着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来明白为什么我们称他是父。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神耶和华神他自己呼召亚伯拉罕，他告诉亚伯拉罕离开怎么样本族本乡，然后离开乌尔到神要他去的地方。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乡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神叫他走他就走，然后呢我们很少去想说神为什么要把亚伯拉罕从本族本乡带出来。其实因为我们一直活在一个无父的时代，因为我们对这个父亲的印象是错误的，因为所有地上的父亲不能跟天上的父亲相比。今天你地上的父亲不管你再怎么好再怎么坏，跟我们天上的父亲是 no way to compare。 神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最主要的目的，乃是要亚伯拉罕能够配神来塑造，成为一个神要他成为一个好父亲的形象，塑造他成为一个父亲形象的典范的模范。所以我们在信主的过程里，每个人都要经历，我们要能够跟神的关系，我们从跟神是没有什么交集的，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呼叫他阿爸父。这个阿爸父的这一个是因为神试着圣灵，然后呢告诉我们神儿子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可以呼叫他阿爸父。我们今天可以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这是很不寻常的。如果特别我们这许多人在地上没有爱你的父亲，也许这个父亲是缺席的，也许这个父亲是虐待你的，甚至有的父亲是被强迫强暴，有的人是醉酒的。我们看过很多那些电影，然后呢很多女孩子也是遭受到父亲里面的攻击的。这种父亲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容易称他说我们天上的父如同我们地上的父。No way。 所以呢很重要，我们先要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认罪，透过我们的悔改，我们要能够跟这个父亲修复好那个关系，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呼喊他是我们的阿爸父。如果我们不能称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是那个好的父亲，我们很难在他的面前祷告寻求神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应允我们所有的祷告，是很难的。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里面借耶稣他差遣神的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这叫我们明白他是我们的父亲，而且我们也能够见证圣灵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认识他是我们天上的父。这是我们一个被神在圣灵开启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许多的家人，每一个人都经历这些，特别特别有一些家人常常会告诉我说，牧师，我很难，我很难呼叫这位父，因为我的父亲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没有留下一些好的印象，所以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很难呼求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所以呢，乱牧牧师分享说，他在他属灵的里程上，不是只有我们有这个问题，他也有很这么大的问题。所以呢，他也借着这个很艰辛的过程，让我们可以明白，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按着这个父的形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那我们属灵的根基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很大的亏缺。接下来耶稣对他的门徒的祷告里面，他又设了一个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除了称他是我们的父，还有一个我们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朋友。好，在这里面他讲到，在路加福音第11章5节到第8节，耶稣说，你们谁有一个朋友，他讲到有一个朋友，接下来耶稣呢教导门徒下一个祷告的层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看他如朋友。这里呢，基本上呢，我们如果称我们的父亲为父，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神应许我们的祷告是让我们的需要得满足。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看神是我们的朋友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是在为我们的朋友来代求。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对他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谁需要？谁需要？耶稣说，有一个朋友到他的朋友那里来，然后告诉他的朋友说，请你给我三个饼。然后这里呢，接下来他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旅途中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东西招待他。接下来第七节，可是那个人在里面，他说，你不要打扰我，我的门已经关了，我的孩子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好，我们今天就以三个人好了，一个是 John， 一个是 Judy， 一个是 Doriana。 好，他来到 Judy 家，然后呢告诉 Judy 说，你要给我三个饼。然后 Judy 说，我没有啊，我没有饼啊。然后呢，那人呢告诉他，他就说他的朋友来，所以他就来向那个青男要，他是说，你可以帮我一下，因为我的朋友行远路来到我家，他跟我要饼，但是我没有，所以他就来向青男要。结果青男说，你不要叫我啊，你不要叫我，我已经在床上了，而且我的孩子也都睡了，千万你不能来打扰我了，这是很正常的嘛。他向他要，他也没办法，所以他就让起来要。接下来第八节，他说，我起来告诉他，虽不因是朋友来起，也会不会因不顾面子的祈求，他就照他所需的给他。当 Judy 不断的跟他要，不断的告诉他要，其难到最后他就说，我真的真的，但是因为他要个没停，他继续要继续要。结果呢，他说因为他不顾面子， Judy 不断的要，人家敲门敲一次就好了，敲了十次，结果他起来他就说，算了，我就起来赶快给他吧。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呢，他说其实我们的神就像 Judy 不断给Doriana 要，给奇男要的时候，他也给他，就尽到那个朋友之情。所以呢，他不顾面子，他一直来叫他索要，他竟然给了他。所以我们在祷告上，我们不是常常为自己祷告，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为谁祷告？为谁祷告？为别人祷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在讲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是像朋友一样，我们去向他要，然后因为不是我要，也不是 Judy 要，是 John 需要，所以呢他就起来给 Judy， 然后 Judy 不来把这个饼给 John。 所以呢，我们为别人代祷，就是把神的地位就像 朋友这样，为了朋友的需要你去跟他要，他就会给你，对不对？所以呢，他我们在这里看到，因为他的朋友有资源，然后因为酱有需要，所以 Judy 是 between 这两个人中间，这个人是有饼，然后这个人是有需要，但是 Judy 就是张，他是奔走在这两个人当中。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基督徒也是常常这样子，我们常常为了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断的在奔跑，然后我们在为别人怎么样，对不对？有时候你去探访，你去医院探访，你没事啊，可是别人有事啊。那你常常去帮这个人做事，你没事啊，他们有事啊。你去帮人家搬家，你没事啊，这个人需要你。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如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为这些朋友祷告，为神有代求，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代祷者的角色。所以我们代祷者的角色是把神当作什么？当作朋友，而且因为你向神求，让你的朋友可以得着他的满足。好，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把神当作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为了爱我们，他把病都把命都舍了。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祷告的面向。我们除了把神当作我们的父，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神当作什么？朋友。然后第三个面向，他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神当作什么？审判官。十八章，我们一起来看十八章。耶稣对门徒讲了一个比喻，为了要让他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然后呢，他说某城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冤家，求你给我伸冤。他很久都不受理他。后来他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只因为这寡妇常常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纠缠我。主说，你听这不义的官怎么说呢？他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们伸冤吗？第八节，我告诉你们，他很快就会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岂能在世上找到这信德的人吗？你知道耶稣为什么突然告诉这些人说，某城有一个寡妇，然后呢，有一个不义的官，然后他竟然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常常祷告，怎么样？不可灰心。是不是因为有人祷告怎么样？啊？灰心，对不对？有人祷告灰心。那为什么这个人祷告灰心呢？啊？啊，祷告得不到答案，对不对？所以耶稣知不知道我们祷告会碰到这个困难吗？所以耶稣已经知道，他已经看到我们祷告会有一个困难了。所以耶稣借着这个故事要教导我们怎样胜过祷告没有应允的祷告。所以耶稣在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是怎么样？有一个寡妇，然后呢，有一个不义的官。所以这个寡妇一直告诉这个不义的官说，我有一个冤家，我有个对头，你要来帮我伸冤。但是这个不义的官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帮他伸冤？他不要的。因为所以他才叫做不义。为什么不帮他伸冤？因为他就是不义的官。他为什么不帮他伸冤？因为这个不义的官，他不是因为你公平你公正他帮你伸冤，他乃是因为怎么样？你要给他什么？给他一些贿赂，你要给他一些金钱，你要给他一些好处。你不给他好处，他不理你的，对不对？今天不是只有圣经这样写，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子？所以他为什么叫不义的官？他就是要你的钱，他不讲对跟错，他只是要钱，所以叫不义的官。但是问题来了，因为这个寡妇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没钱啊，他没钱啊。所以呢，他就不断的去，不断的去。 我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关心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家庭呢，他告诉我他有一件官司，而且这个官司已经缠讼了一阵子了，他第一个律师都没有整个跟他办事，而且他那个律师给他恰起20万，然后给他扣折扣5万，还欠他15万，然后他就透过朋友的朋友给他介绍第二个律师，然后这个律师呢，他现在他那天打开他的车子给我看，他说他用他3年已经有7箱的 document， 第一个律师是没有案子，没有 paper， 没有做什么，然后呢第二个律师就告他去告第一个律师，可是他连第一个律师的钱都没得付，第二个律师的钱也都没得付，所以呢第二个律师那天就我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第二个律师就说你一定要去告第一个律师，这是 one way， 第二件事情呢你就一定要付钱，第三件那我不帮你了，因为你欠我很多钱你没给我，所以我不帮你告了，然后第三个选项是什么，第三个选项是什么，你要自己来。所以呢这个太太呢就告诉我说，我现在也没钱了，我人也没了，然后呢我就豁出去了，所以我就告诉这个第二个律师，他说 OK let me take care of myself， 所以他就去把 document 抱回来了，然后呢这个是不是像这个寡妇一样，他就没钱了，所以他现在要怎么办，然后他就自己要上法庭，那天告诉我说他上法庭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不过他跟我讲的一些内容里面，我偷偷的告诉他一下，我给他一些 hint。 那今天问题来了，今天这个人他说这个不义的官说，只因为这寡妇一直烦扰我，我就替他伸冤了。所以呢今天耶稣不是在告诉我们的神是不义的官，只是在鼓励我们不要放弃，因为呢这个寡妇不断的去，然后不断的缠磨这个不义的官，连不义的官都会替你伸冤呢，更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所以神要我们怎么样，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持续的成名我们的案子，然后呢让我们看到这个审判世人的他就为我们深渊了。所以呢第三个祷告的层面，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神如同怎么样，天上的那个法庭的法官一样，记得吧，每一个官，你今天他在行政院，他在司法院，他在律法院，每一个官都有他管理的行政范围，那你说我们的神管哪里，我们的神的范围在哪里，在天上，所以我们的神所管辖的范围是不是在灵界里面的最高点，让我们真的充满了盼望。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灵界的事情，我们刚读那个但以理书7章9节，好，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他说宝座已经设立了，书卷也已经打开了，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我们为什么祷告不蒙应允，可不可以亲爱的家人，我讲到这里，你知道我们祷告为什么没有蒙应允吗？有什么事？有一个对头在抵挡我们，有一个对头，就像那个寡妇有一个对头，这个对头一直怎么样在抵挡他，他一直在他法定的权限之下可以控告我们，他有一个 legal right， 我们为什么可以给这个撒旦有一个 legal right 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控告我们呢？为什么？我们常常很疏忽，世界上的人常常告诉我们说，你以前不信主的时候犯了所有的罪，当你现在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已经洁净你了，你什么都没事了。看一看彼得前书5章8节，保罗那个彼得怎么说，彼得告诉我们说，撒旦如同怎么样，吼叫着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而且他告诉我们要警醒警醒。那 如果我们都信主了，这些都没事了，那彼得干嘛还要叫我们谨守警醒，而且还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就表示这个属灵征战还在的。耶稣虽然洁净我们，赦免我们，把救恩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过去的这些我们没有对付掉的时候，仇敌还是会来怎么样攻击我们的，让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很难走。所以我们在整属灵征战里面，不管你是任何人，你是任何的情形之下，我们不能告诉自己说哦，这没事的，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就是一颗鸵鸟的心态。接下来我要讲说，神给我们开了一扇窗，这个窗呢就是天上法庭的秘密，让我们借了这一篇信息，我们要花一段时间，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的心能够来个与神安静独处，把你自己，也许你找你的属灵的同伴，也许你的属灵的同伴是你祷告的同伴，也许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然后一起来祷告，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你是要把你想得出来的圣灵告诉你的事情你写出来，然后你一起来祷告。也许你在等候神，你在祷告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罪疚感，很多羞辱，然后很多控告。我今天要告诉我们的家人，那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撒旦恶者来的。你今天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走进这个属灵的这个洁净，好像来干净，来清洁你的生命的这一段路，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坐在神的面前，你想到什么你写下来，你认罪，你悔改。如果圣灵启示我们的时候，我最主要要讲，仇敌会告诉你说，西，你就是这么不好，你看你在过去就是那么败坏。我要讲，这不是从神来，是从撒旦来。所以如果圣灵来告诉我们，过去你已经忘记了一些事情，神要你认罪，要悔改，你可以写下来，你可以用很安静，让圣灵很温柔的来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透过祷告，然后透过这些事情一起借着我们的祷告文来祷告。而且你祷告的时候，我要鼓励你说出来，你可以说出，亲爱的主，亲爱的耶稣，你把你这些过去的事在神的面前说出声音来，然后呢，让圣灵带着神的爱，让他医治的大能可以临到你，让神可以来成就神美好的工作在你的身上，神要恢复你，而且以及你所有代表的一切。如果今天有任何的需要，让他们都可以回到天父的次序当中，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每次的祷告当中都愿意认罪，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祷告里面，我们都常常要支取耶稣十字架的宝血，你每一次的祷告都要支取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然后把你心里常常让你走不过去的过往的记忆，然后借着那些情况，然后一起来祷告。而且每一次祷告完的时候，让我们里面能够花一点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单单的感谢神，我们求神将属天的那个谦卑，求神给我们属天的温柔栽种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最后我们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闭起我们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主，你是众光之父，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从我第一天开始祷告开始，主，我祈求你在你的光中让我可以得见光，主，你医治的光线要医治我被盗的疾病。在未来的几天，主，我恳求你来光照我，你来洁净我，主，你来医治我，医治我祖先世代烈士烈代所有一切的罪，所有一切的捆绑， 以及我魂里面的创伤。主啊，我祷告，愿你超自然的工作在恩典中。主啊，你预备让我成为一个新皮带，也让我能够领受新的膏油。主啊，你让我可以进入一个全新的季节。主啊，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